下。事实上，昨天呢，我听到要下雪的这个消息，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就给我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今天下大雪，就没教会，那我就不用用这种沙哑的声音讲道，给我一次休息的机会，这是神给我的恩典。不然的话呢？”没有下雪了，我们照样来教会。可是神你就给我更大的恩典，能够用这种沙哑的声音讲明天的信息。因为又有一个主日学，所以真的今天要求神恩待。可见神可能听了我第二个祷告，没有听了我第一个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还是有主日的崇拜，求神恩待，特别的恩待你，在软弱的器皿的身上。在没有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跟赞美。主啊，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起起伏伏的，可是神你是安定在天，你永不改变。神你是大能的神，我们就来向你祈求。就是你今天借着软弱的器皿，能够将你的宝贵的话清清楚楚地传递出去，愿我们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同被一位圣灵所鼓励激动，让我们生命因为你的原因不再一样，让我们软弱的手发酸的腿能够站立起来。啊，就求神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因为你是那荣耀的主。主啊，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主耶稣在启示录写了给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那大致上就有三个的特点，一个就是对他们有诊断，然后对他们有挑战，然后对他们有应许。今天我们到了最后一封书信，就是老底家教会的书信，是最后一封了。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个不是所谓的七封的书信，是一封的书信写给七个教会。所以当时的书信不是像我们今天一封、两封、三封、四封、讲七封，当时是就是书卷，是用手抄本书卷。所以呢，当写给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每一个教会都会读到自己的书信，也会读到别人的书信。也就是为什么在每一封书信的后面都会说圣灵像众教会之复数所说的话，凡有我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七封信虽然是给不同的教会，可是事实上一封信写给每一个教会。那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不会受时间地理的限制，所以这七封书信呢，也是写给我们今天2013年在温莎华人教会的这书信。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读这七封，然后好好的自我省察，更重要的能够去遵行。我们说过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失去起初爱的教会，到了士美拿呢是个被世界所逼迫的教会，到了别加摩呢是跟世界已经结合的教会，推亚推拉是已经跟世界完全的妥协的教会，沙迪呢已经是拒绝神对他任何的挑战，已经是个将近死的教会，菲拉铁铁菲呢是一个管传福音的教会，今天我们到了老底家教会是一个没有神意向的教会，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缺乏属灵意向的教会。当这七封信呢，事实上 很微妙的，因为呢，有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七封信，因为今天最后一封，最后把七个都要做个解释，就是当时约翰，使徒约翰是在巴摩岛被放逐，所以他就神的灵感动他的写了启示录，写给这七个教会。事实上，当时不是只有七个教会。那我们知道启示录中七是一个完美的意思，所以说借着这个七个教会代表神在这个世上完美的教会。然后呢，这七个教会呢，你如果回去看地图的话，巴摩岛最近的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所以很自然他这个书信就跑到以弗所，以弗所教会读完了呢，又同样拿一本书信就跑到他的下一站，就是士美拿，就是往上走，然后再往上走就到了别加摩，然后就往内陆走，就到了推拉，那他就往下走，就到了沙迪、菲拉铁菲，最后就到了老底家，然后又回到了以弗所。所以呢，我在这几周常常说，我们的福音呢，或者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往往就好像一个圆圈圈一样，从起点往往都会绕到最后。所以我们最近才知道有所谓的福音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个运动，因为福音原本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往西，一直到了美国，现在一直到了中国，是希望从中国再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这七个教会的书信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对他的教会的使命负担，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管传的一个有圈圈。然后呢，事实上这七封信有一种所谓的神学上的一种图画，就是说以弗所，第一他是失去起初爱心的，可是老底家最后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最后呢是已经耶稣已经在门外的一个教会，从一个失去起初爱心的教会，到最后耶稣已经不在门外。结果呢，第二个教会就是士美拿呢，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这个教会呢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批评。然后呢，往上再组一个呢，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这是个管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教会呢也是没有受过批评的教会。所以这七个教会中只有这两个是没有受到批评的教会，哦，真的是美妙。然后呢，第三个教会叫别加摩呢，然后道主再上来就沙迪教会，最中间的教会就是推雅推拉的教会，我们称它为与世界妥协的教会。所以你如果回去把这七个教会用这样子来排的话，你会发现最中间那个教会呢，叫做推雅推拉教会呢，是一个与世界完全妥协的教会。我相信主耶稣在这个七个教会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的属灵教会的属灵光景就在这个转折点，当我们一旦与世界完全妥协的时候，我们的下坡就是到了地步，就到了老底家的状况。那事实上很奇妙的，就是推雅推拉教会是这七封书信中最长的一封书信，所以耶稣用最长的书信要告诉我们，教会绝对绝对不能与世界妥协。那今天我们就到了一直走下坡的状况，到了老底家教会，妥协到的地步呢，已经缺乏任何属灵的意向。我再念一次老底家教会的书信，我一面念，稍微一面做一些适当的解释。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有圣经，请你们打开跟我一起来看。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说。”接着说的这段话是描述耶稣基督，说那个是阿门的。阿门呢，就是我们祷告完都说阿门，可是我不晓得 那中文是从希腊文叫阿妹翻出来的，那阿妹呢是从希伯来文的阿妹翻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用音来翻译的。所以阿门在耶稣的时代的意思就是说实实在在，所以耶稣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实实在在就是阿门的意思。所以这边说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跟你这么说，然后呢为诚信，为诚信真实见证的。所以主耶稣是个见证人，他是最诚实最真实的见证人。然后他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事实上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耶稣不是第一个被创造的，因为耶稣不是被造的，耶稣在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这为元首的意思说在最最起初的意思，就是在神创造万物都还没有的时候耶稣已经在那边了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就冷，你热就热，你既然好像是温水也不冷也不热呢，所以我就要从我的口把你给吐出去 speak 吐出去。那你既然都说了，这就是老底家教的人自己说了，我是富足的，我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生活都没有缺乏的。耶稣就说却不知道你是那个困苦，你是那个可怜，你是那个贫穷，你是那个瞎了眼，你是个赤着身的，所以我就劝你呢赶快就向我买这种金子，像火炼般过的金子，能够使你能够富足，你要富足我就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就露出来，也向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耶稣说凡是我疼爱的呢，我就会责备，我就会管教，所以呢你要赶快发热心，不要不冷不热，发热心也要赶快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呢，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就一同坐席，坐席就是吃饭的意思。得胜的呢，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一同坐，就好像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我的父神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老底家这个教会它也有名字，名字都有意义的。老底家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民意，就人民的意见，或者是说你民主或者是民权，有这个意思，英文叫做 people's right。所以老底家有点点像我们今天是人民的意见为主的，所以如果从老底家这个城市这个名字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教会很可能是以民人民的意见或者是教会的贵重的意见为主的一个教会，为主要的教会。那我们甚至可以说呢，这个教会呢看重人的意见，看重贵重的意见呢多过看重神的意见，我们可以从它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以人民的意见为主的教会。可是针对这个教会呢，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我刚刚读过有三个特点，耶稣就用这三个特点向这个教会显现。当你读这七个书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 耶稣显现的特点呢，往往是针对那个教会，很奇妙的。所以神的话是这么的宝贵，就是这样子。耶稣像这个以人民为主的教会呢，用三个特点来显现。他说我是阿门的，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所以对一个以会众为主的教会呢，因为他们以会众为主，就是说问会众的意见是怎么样，所以他们都是要会众说阿门阿门，会众同意，可是却没有寻找那一个是阿门的那个的阿门，多么微妙。他们要会众的阿门，他们不要那一个是真正阿门的那个耶稣的阿门。一个以会众为主的教会呢，要会众的见证，就是要会众证明，他却不要那个是最诚信最真实的见证人的见证，多么微妙。我们常常要寻求人的见证，我们却没有寻求那个是最诚实又是最真实的那个见证人耶稣的见证。然后以会众为主的教会呢，他们要得着所谓的神创造万物，就是被造的人被造的会众的认定，他们却没有去寻求那一位在神创造万物之间那个元首，那首先的那个不是被造的，是造物主的认定。所以耶稣用这三个形容自己呢，来给这个教会。当然啊，我们看到最后就会发现，当一个以会众的意见为首要的教会呢，不知不觉他们教会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他们推到 门口之外，已经从门内推到门外了。因为不寻求耶稣的意见嘛，不寻求耶稣的阿门，不寻求耶稣的认定，耶稣就已经到大门之外了。当然我们要知道，尤其做个新的传道人，我是很尊重你们的意见，我是很尊重同工教会弟兄姊妹的意见，这本身不是件错误的事情。可是只是当我们有些决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是一味的尊重人的意见，一味的讨好人的认同的话，曾几何时不知不觉我们就不听神的意见，我们也不去寻求。曾几何时耶稣基督在教会的心意呢，也不在我们的当中了。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都是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就做了决定了，不知不觉这个教会就变成所谓的没有意向的教会。因为我们曾经说过，意向是从神而来，从人来的不是意向，从人来的是我们用叫 opinion， 是个意见而已，就变成缺乏属灵意向的教会。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教会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不是说众人以为美的事都是坏事，绝对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寻求人的意见多的时候，我们要留心去做这个意见是不是符合那个阿门的，符合那个为诚信真实见证，如果那个在创造万物之先的为元首的那个人的意见。我相信冰冻，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看到从以弗所教会一直演进到老底嘉教会是经过很长的日子。希望我们从这七个教会当中就学习到一个功课，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往后的日子不会重蹈覆辙。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对这一个缺乏属灵意向的教会他的判断是什么。 缺乏属灵意象的教会有这三样的侍奉。第一个侍奉，我叫他不冷不热的侍奉，就是这边讲的，他也不冷也不热。不冷不热的这个字很奇妙，在整本圣经的新约中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里。那不冷不热的意思是说他毫无感情，也没有热情，也没有急迫感。那在这里呢，我们读到有冷热，不冷不热。可是当时老底嘉这个城市很奇妙，我相信很多人读一些书都或者讲到都听到过，老底嘉这个城市呢本身是没有水源的城市，没有水。可是城市的北边呢有一个城市呢最出名就是温泉，它的温泉可以有医疗作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去温泉，有医疗作用，对皮肤好。所以老底嘉的北边的城市最出名的温泉，老底嘉的南边的这个城市就是哥罗西教会的城市。那哥罗西呢最有名的是冷水冷泉，它的冷泉哦很纯净，喝起来很清新，会使人的就是苏醒的。可是介在温泉冷泉的中间呢，它没有水，它是怎么样呢？它就用水管，就从北也饮，从南也饮，就不知不觉热的水到它那边就是变成不冷不热，冷的水到它那边也是不冷不热，因为冷变成热了。所以它的水都是不冷不热，所以当教会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它清清楚楚。如果我要写一封书信给那个温莎的话，我一定用烟草做比喻，因为这边是制烟的地方，所以大家觉得哦，烟草就有这种感觉。就他们很清楚耶稣在讲些什么，他们的水源的确是不冷不热。当我们喝到不冷不热的东西，像我这个已经快要不冷不热了，你就会怎么样？很厌恶，你就会想就退出去。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自己平常喝到那些不冷不热的水，你们就怎么样？会吐出去。那我呢？我是圣洁的主，我喝到你们这些不冷不热的水，我会怎么样？要把你们吐出去。那在这里，从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或者一个教会的生命呢，会有这三种属灵的温度。一个是火热的心，火热的心，火热的心呢，就是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处事的路上走走走。他们走走走，就有一个陌生人就跑到他们的身边，走走走走走，结果呢，就跟他们讲论了一些圣经的一些的道理，讲，最后呢，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就认出那是耶稣。后来他们就说，我们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两个门徒本来，因为他看到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是心灰意冷，这样说。等到耶稣一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什么火热起来。所以不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温度有这种，就叫火热的心。这火热的心怎么来的呢？因为他们的眼睛明亮，看到了主；他们的耳朵呢，也听到主耶稣对他们讲解圣经的话。所以，我们的火热的心，要我们的眼睛是注目在主耶稣身上。那我们要靠主的话，他的圣经，把我们的心再一次的眺望起来。保罗对提摩太就这么的提醒他， 他说：“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所在你身上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对我们的温度计应该是火热的心，可是呢，很遗憾的，也会有一种心，就是叫做冰冷的心。冰冷的心，这是记在马太福音。怎么样的冰冷的心呢？当耶稣跟门徒讲到末世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呢，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末世的时候，就我们现在的时候，所以一颗冰冷的心是怎么样来呢？是因为他的眼目已经从主耶稣转到他的环境，说哇，这个世界不法的事真多，不只是教会外有不法的事，有些教会内好像也有一些不法的事，所以看看环境，看看他的爱心就冷淡，冰冷的心就造成。那第三种属灵的温度，就是在启示录这边讲的不冷不热的心。一个不冷不热的心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他对他所处的环境觉得太舒服、太满足了，他不知道他的需要。我们真的会看到这一点，一个不冷不热的心就是这样造成的。可是在这里，耶稣说了一句很奇妙的话，他说：“我巴不得你过冷过热。”所以在耶稣的眼光中，对这三种心，要是我们人的眼光说，要让我选择，第一当然是火热的心啊，冰冷的心大概是最后啊，不冷不热也不错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蛮好的。我们人会这样说，可耶稣说什么？我宁可你，当然我是希望你火热啊。那你不火热呢？我宁可你冰冷，我都不要你不冷不热。所以不冷不热在耶稣的眼光中是最差的。我们就想为什么不合理，对不对？我们要了解一个冰冷的心。我们说一个冰冷的基督徒，他冷到的时候，神还有机会让他发热心。神还有机会让他悔改，神还有机会让他重新再活络起来。最可怕的、最可惜的就是不冷不热，因为呢，他会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适可而止。”神就很难在他生命中动工了，他一切都满足了，这一个是最困难的。我相信你，我们在教会当中日子久了，就会碰到有这三样基督徒，有很火热的，有冷冰冰的，有不冷不热的。可是不冷不热的你最难跟他接触，因为他圣经也懂，也不是完全不懂，他有的时候热心，有的时候不热心，是最难处理的。连主耶稣对这种人都很难处理，所以他说什么？我去把你从我的口中出去。那这不冷不热的，他这个侍奉呢？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侍奉是自夸自欺的侍奉。所以耶稣对这个教会诊断：第一，不冷不热的侍奉；第二，自夸自欺的侍奉。因为他说，我是富足的，所以这一群人他看他自己说我是富足的，我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你要了解，老底家教会是这七个教会中最富足的教会。我讲的富足是物质上的富足。这个教会，这个城市呢，是金融中心，金子很多的， 金融，这个城市是医药中心，像温森森的有 Medical Center。 那个城市呢最著名的就是盐药，这耶稣会讲的盐药。那个城市呢纺织中心，好像 Wilmington 有纺织业的纺织中心，它最出名的是一种黑色的毛布，是 silk， 是 wood， 所以它是纺织中心。所以这个教会在这么富裕的城市中不知不觉，那些来的基督徒也是蛮富裕的，所以他们说我富足，我发财，我什么都不缺，这是他们看自己。可是耶稣怎么看他们呢？他说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世人。他们看自己是自夸的侍奉。耶稣说你们是自欺的侍奉，你们是自己欺骗自己，你们贫穷、瞎眼、自身，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教会的侍奉是自夸自欺的侍奉，最后这个教会的侍奉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侍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门的外面。一个以民意为中心的教会，耶稣对他的诊断说你们的侍奉是不冷不热的，你们的侍奉是自夸自欺的，你们的侍奉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侍奉。我几年前去中国就稍微了解所谓的三自教会啊。那三自教会是被中国政府唯一说就 official 的公开承认的教会。三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自治、自养、自传。事实上三自教会中国政府为了用三自教会是保护它的政治的稳定性，不要受外界的资本主义之类的影响，说我们在中国的教会必须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供养自己，自己传自己的福音，他的动机是这样子，你我都很清楚。事实上这个不是中国政府第一个发明的，在宣教的工厂上很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所谓的三自。因为当一个宣教组织到一个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不希望那个教会永远都是被宣教的工厂来管理、来支持、来传福音。所以他久而久之到了那个宣教工厂，就说你们这些教会慢慢的成型了，希望你们也能够三自，你们自己有同工会、有教会，自己管理自己的教会，你自己有奉献，自己供应自己的需要，然后你们把福音呢自己赶快自己去传。所以很早宣教工厂已经讲了三次。那他们的目的是说希望宣教的工厂呢，那些教会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能够独立，能够成熟，不要一直老是靠母会的支持，所以是好的目的。那这个呢也不是他们发明的。我发现我最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老底嘉教会可以说是我看到圣经中第一个三自教会。因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自治，他没有耶稣基督嘛，我自己管理自己，我不要耶稣管理我。他这个是以属灵的角度，他说我们教会自己管自己，我不要耶稣做，因为耶稣在门外。他自治，他怎么样呢？自养，我富足了，我不需要靠神的恩典， 我赚钱养我的教会，我靠我的劳力自养自传呢、啊。他传福音的结果是怎么样？没有神的恩典，就是不冷不热的这样传，自传。所以我发现这个很有趣的，这个教会真的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养自己，自己传自己的福音。一个耶稣在门外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那耶稣对这个教会呢，不只是把他的症状讲出来，他也对他做个挑战。他怎么挑战呢？就是第十八节，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当我们读到这里时，我们常常会很困扰，说：“耶稣在前面说你是贫穷的，一个穷人怎么可能有经济的能力去买金子？”事实上，在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买呢，不是所谓我们用信用卡、用美金去买，这个买呢，是要用我们的行动。我们有对神的这个渴慕，我们觉得我们有属灵上的缺乏，我们有渴慕的心，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求神供应我们这个，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可以用任何金钱买得到的，也不是我们付得起的。因为这边讲的金子是用火炼一般的金子，金子在圣经中往往都是讲我们的信心。耶稣说你们要真正的富足，你就是必须从信心上富足，你们的信心要像个金子被火一而再再而三的炼，不是靠着我银行的存款的富足来做我的信心。耶稣说你们的衣服，这你讲了衣服就讲到我们的行为，他说你的靠你自己纺织业做的漂漂亮亮的衣服不能掩盖你的羞耻，因为你本身没有好的行为。所以耶稣说那真正的荣耀呢，就是必须有耶稣基督的义来披戴，再加上有敬虔的生活。所以他说你要向我买白色的衣服穿上，叫你那羞赤身的羞耻呢不露出来。这些不是靠你我可以做到的，因耶稣的义袍要披在我们的身上，靠着耶稣的衣袍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天过着敬虔的生活，让我们的羞耻不露出来。耶稣最后说要买眼药，这个眼药不是你的实验室、你的药房做出来的眼药膏，那眼药是让你的肉眼看得见，可是你属灵的眼睛还是瞎的。所以耶稣说你要用我给你这个眼药膏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到属灵的亮光。那真正我们能够看见的不是我们肉体上的看见，我们必须要属灵的看见，也就是我们要有属灵上的意象。因为这个教会贫穷的教会，在灵里贫穷没有信心，在邻里是赤身肉体，没有好的行为，在邻里是眼瞎的，看不见属灵的亮光的教会。耶稣说我给你们这个挑战，你凭着信心来向我买这个金子，买这个我的义披在你的身上，用买这个眼药膏，让你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打开你的眼睛。这三样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做得到，靠着你靠着我都没有办法。所以耶稣才向这个教会提出这三样的挑战。事实上这三样的挑战你若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三样的挑战是往往他们的强处，因为他们是富足的， 这耶稣说我要挑战你更富足，他们有好的衣服的，耶稣说我要你披戴义袍，他们有好的眼药膏的，耶稣说我要让你属灵的眼睛能够更看得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优点往往成为我们的弱点，很奇妙，神就是要挑战我们的优点，让我们的优点经过神的改变呢能够更好。事实上这三点呢，老实跟你们说，在几年前就是在我的身上一样。几年前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也不知不觉变这个样子。说富足吗？也蛮富足的。说发了财吗？也稍微还好。说一无所缺吗？也是真正是一无所缺的。就是在那种不冷不热的状况之下，神说啊，你就在你的所谓的舒适圈你待太久，你耶稣在你生命中在哪里？在你的外面。所以耶稣也借着这个向我们也做了挑战，希望也对你们也是做了挑战。有的时候我们的常住往往变成我阻挡我们到神面前，这教会就是这样子。以世界来讲，每一个人都想去这个教会，因为这教会太有太富有，也没有受到逼迫，多好，谁不想去这种教会？这教会的礼拜堂是很漂亮，每年预算也是很多，因为是富足的，要什么就有什么，多好。可是神说你在这教会坐久了，你不冷不热，我把你吐出去。可是我们慈爱的主他说疼爱一个他就责备管教，他还没有放弃这个教会，他给这教会有很好的应许。我相信他给这教会的应许对我来讲比前面六个教会的应许还要好，这个不配的教会神给他的更好的应许。他给他应许说什么？看到我站在你的门外叩门，凡是听见我声音你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常常引用这节圣经都引用在非基督徒的身上，事实上也可以，可是我们要小心，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特别是对教会说的。那这边讲耶稣讲坐席就是吃饭的意思，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常常跟罪人一同的坐席，一同的吃饭。如果你还记得到该杀，就杀该这个人，要看耶稣爬到树上，就耶稣就说下来下来，我今天要什么去你家同住，一同的坐席。所以耶稣是多么的渴慕要跟你跟我一同的坐席，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那海边遇到门徒还在那边拼命的去那边捕鱼的时候，那耶稣第一句话对他们说什么？说小子们啊，你们有没有吃的没有？耶稣是多么渴慕要跟你跟我坐席，跟你跟我来交流，我们都不愿意。曾几何时我们读到在以弗所书说耶稣是在那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他在七个金灯台，他在教会中行走的，在以弗所书第一本书，到了最后一本书，耶稣已经在门外纳凉了。多大的改变！在教会中行走的主，今天已经到了教会的门外。可是耶稣在这里讲说，凡事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是指单数。耶稣在门外叩门，在教会门外叩门，不是说哎，教会啊，全部都来欢迎我。他说，你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人，若有一个人听见，若有一个人愿意打开门的话， 我就要进去跟这一个人一同的坐席。哦，这是多么好的应许！你若读，没有这么好的应许。耶稣是多么渴慕应许，要跟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愿意听到耶稣的声音，把我的心门打开，让耶稣来到我们心中坐，与我们一同坐席。这样子的人，耶稣说：“你得胜的，你不只是今世跟我一同坐席，你在永恒呢，你要跟我一同坐宝座。”我们今世有没有跟耶稣基督坐席？我们永生要跟耶稣坐宝座。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你读其他的应许。当你若跟耶稣做宝座的话，你其他前面的应许都已经得到了。当彼得曾经跟耶稣说：“你看看呢，我们撇下所有的都跟从你了，我们将来要得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跟从我的呢，到复兴的时候，在人子坐在他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耶稣对彼得的应许，说有一天你们要跟我一同坐宝座来审判。今天基督耶稣对这个教会的应许，你们只要有一个人听见了，打开心门，我要与你在今生坐席，在永恒中跟我一同做宝座，这个是多么大的应许。我们曾几何时就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没有想到宝座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你如果去看启示录中，宝座是启示录中的中心。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到天上有个宝座，宝座是可以说是荣耀中的荣耀。神要把这个给你，跟着给我。记得你们不知道救世军，就是英文叫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呢，他的创办人叫做英文叫 William Booth。 他做的这个见证，他说他是怎么生命改变，从所谓的不冷不热呢，变成一个很火热的，所以它组成了救世军。救世军原先的目的就是要抢救人的灵魂，所以叫做 salvation 的救恩的军队。他说很奇妙，他说呢，他会变成这么火热呢，是因为有一个不信神的一个老师，一个不信神的一个老师呢，使他从不冷不热变成火热。他这么说，他说那个老师呢，有一次就这么讲，他说就公开就讲，意思就是说像我们这些基督徒，他说就比如说我是个老师，我是不信你们的人，你们都是基督徒。他说：“我如果我相信那些基督徒所相信的，如果我相信你们所相信的，我绝对不会有一天的休息，直到我把圣经的真理告诉我所认识的人。”他说：“你们基督徒，我是不信你的。如果我相信你们所相信的，我一定马不停蹄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所接触的。”这福音故事就是因为这句话，他受到了神给他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呢，他听到了，他也相信，他就反应，他说。从那个时候就有一把火呢，就在他的骨头中一直烧，一直烧。 把它不冷不热就烧光了，就烧成了火热的心。希望这句话你可以记得，如果你真正的相信圣经所讲，你一定会修行，直到你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你所认识的人。这个是医治一个不冷不热的心的唯一的方法，因为那是阿门，那是诚信真实见证，是在创造万物的原则。这么说，如果你相信的话，如果我也相信的话，就求神帮助，愿神的话祝福每一个人，眺望我们日后的日子，让我们教会在神的恩典中能够让主耶稣在我们教会有所体现，那在主耶稣对我们所做的决定呢